愿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啊，那个翻到《创世纪》第31章38到46节。创世纪，Hello，Hello， 听得见啊？好，创世纪31章，创世纪31章38到46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我从36节开始为大家读哈。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追我？你摸遍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好，下一段经文在32章24节到30节。24节到30节啊，我从22节读哈。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啊，求你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康，特别在灵命上面，主啊，不断的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灵命，主啊，能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主啊，好，让我们身心灵都蒙你祝福，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孩子，主啊，让我们的亲人都蒙你赐福。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个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哈。那这个环境呢，我想这个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天都有环境哈。当我们想到环境的时候，那我就想到一句这个老话哈，一般的人的老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也像那个无间道里边说的，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哈。那前两天读到一个文章，说有人说哈，说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中生存，绝不要流露情感或者掉眼泪，那是弱者的表现，要强悍，要像个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哈，要冷酷无情。所以世界上的人呢， 基本上当我们说到环境的，世界上人是遵从一个丛林的法则来生活的。那么什么叫做丛林的法则呢？就是弱肉强食哈。啊，绝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人就是会啊柿子挑软的来捏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哈，那才是王道哈。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这个主角哈，雅各，这个雅各生下来呢就是一个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的这样一个人。雅各呢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叫以扫，那这个人呢不仅比雅各呢早一分钟生下来，他就成了长子，而长子呢有神的祝福，而且要继承父亲呢这个产业的地位。所以雅各想，我这个晚一分钟生出来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这个他这个哥哥以扫哈是浑身都是毛，孔武有力，高大魁梧，那么天天在外边呢骑马打猎，能征善战。那么圣经上记载，以扫呢天天在外边打猎哈，而雅各呢这个弟弟呢是天天呢坐在帐篷里边，哪也不去，特别安静。照现代的话说呢，就是一个宅男哈。所以呢，雅各呢就在帐篷里边想，雅各是一个天生就按照人世间的丛林的法则来生活的，所以他天天呢就在帐篷里边想。这个以扫呢，孔武有力，高大魁梧，如果跟他力战，肯定是不行的，不能猛攻，所以呢只能智取。所以这个雅各就坐在帐篷里边，这个小脑瓜呢拼命的转，怎么样来智取他的哥哥。这个我相信哈，这个世界上很多按照丛林法则人生活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弱肉强食，不能够猛攻就要智取的。所以很多世界上动脑子的人后来都是得胜的人哈。这个就像教父中的一句话啊，说一个律师胜过一千个拿冲锋枪的黑手党。所以雅各呢，当他在这个帐篷里边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动脑子的时候呢，我相信哈，这个雅各的这个脑子就越来越好。雅各是整个犹太人的祖先，当雅各在帐篷里边，我相信他在那动脑子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个他的后代犹太人哈将会出许许多多的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大商人。雅各在帐篷里边动脑子的时候，已经从根基上提升了这个犹太人的民族的智商哈。所以果不其然哈，最后雅各就用诡计把他哥哥的长子的身份哈还有长子的祝福都骗到手了，智取了。但是当他的哥哥明白了以后呢，他的哥哥就要杀他，所以雅各就逃跑了。他逃到了他舅舅拉班的那里去，在逃到他舅舅拉班的路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半夜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雅各从那以后，他成为了一个认识神啊，明白神的一个人。从此他的身份就完全不一样，他成为了神的孩子。那么神要开始在雅各的生命里边来做伟大的工作，要让雅各不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丛林法则来生活，而是按照上帝的属天的法则来生活。所以其实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丛林法则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信主之前的丛林法则是什么样的。你看毛泽东的丛林法则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么希拉里的丛林法则是只要能当上总统什么都可以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丛林法则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就不再按照这世界上的丛林法则来生活了，而是开始按照属天的法则来生活。神要改变雅各，让他不再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 神要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呢？这个就是环境对于雅各的生命里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意义。在他认识神之前，他的环境逼得他不得不用一个丛林法则来生活。雅各生下来，他的双胞胎的哥哥就比他早生下来，而且孔武有力，能征善战，他的父亲又喜爱他的哥哥，所以所有的这些环境逼得雅各他不得不用丛林法则来生活。当他明白他力战没有办法打得过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就用智取。但是当他哥哥要杀他，他逃到这个他的舅舅拉班的路上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从此以后他的环境对他的意义就不再一样了。他这个环境成为了神让他不再用丛林法则来生活，乃是改变成用一种属天的法则来生活的一个新的环境。所以环境对于雅各认识神之前和认识神之后，这个环境是非常不同的，那个意义是非常不同的，那在神的手中他来带来的益处也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前环境不管是他是怎么样塑造我，但是在我们信主以后，环境是神手中的一个塑造的一个器皿，让我们开始抛弃丛林法则，然后开始用属天的法则来生活。那神怎么用这个环境呢？神把雅各，神要怎么改变啊？神把雅各放在一个比他脑子更好用的一个人的手下，这个人就是他的亲舅舅拉班。哎呀，这个拉班真是厉害啊！当雅各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才知道哈，这个他这个舅舅真是天外有天呐，强中自有强中手，把这个雅各被他舅舅给骗的是这个甘拜下风哈，被他的舅舅这个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这也带来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神不把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不公、不平、苦难，所有的这些罪恶给拿走呢？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的话，神是拿不走的。为什么神拿不走呢？因为神如果要拿走所有的这些不公、不平、这些苦难、这些的罪恶，除非神把所有的人全部都除掉。他只要留下一个人，一个亚当的后裔，所有人性里边的恶就会带来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不平、苦难和罪恶。所以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从人类的罪恶而来的，你的罪会伤害人，别人的罪也会伤害你，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不公、不平、苦难和罪恶。而神就是要把雅各放在一个更高级的骗子的手中，让他明白什么叫做被骗的感觉，让他认识罪的可怕、可恨，从而开始走上一条不要按人间的丛林法则来生活，而开始按照属天的神的法则来生活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经历哈雅各所经历的。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给雅各安排的这个20年的这个环境哈，他在他拉班的舅舅拉班的手下整整的待了20年，我相信呢，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有三观呢哈。那一般呢，当我们讲三观的时候呢，我们是讲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哈。但是在这里呢，圣经里面讲这个三观的时候呢，不是在讲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是讲我们的主观、客观和神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基督徒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面对神给我们塑造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掌管天地万物每一个环境的一个神。所以他正是因为他掌管天地、掌管万物、掌管每一个环境，而每一个环境都是神为了塑造我们特别量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环境。 那么如果他要把你塑造成一把利剑，他就会给你安排一个火炉，安排两个人用锤子，所以把你烧红了以后拔出来，然后呢两个人就用锤子一直不断的锤打你，最后再把你磨得非常的锋利。那如果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瓦器，你就会发现他让你越来越柔软，然后你在这位主的手中，然后被塑造成那个器皿，然后用火来烤。所以这是神如何来塑造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安排这个环境。而我们不仅要记得哈，神是掌管天地，他是掌管一切环境的神。第二个我们要记得，就是神给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是让我们，目的是让我们结出属天的果子来。就是我们的一生面对的每一天的环境里边，不再是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而是按照一个属天的法则来生活。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面对神给我们的环境里边哈，我们有三观，也就是主观、客观和神观。那么什么是主观呢？我们来再来读一下刚才这段经文哈，在这个第31章的这段经文哈，在第31章的这段经文这个我为大家读好这个。36节哈，这个地方讲的就是雅各逃跑了，从他舅舅那里。36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偿。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就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那这个地方呢讲的呢就是这个雅各，当他面对神给他的这个20年的环境的时候呢，他的主观的经历，他主观的经历呢是什么？他说这个这20年哈，太辛苦了，哎呀，辛苦的简直是啊，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个我相信我们对面对神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是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容易，这个很痛苦。那什么是客观呢？客观就是接下来哈，这个接下来拉班讲的那句话，这个拉班说什么呢？第43节哈，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所以这个是拉班对他的这个客观评价，对，你这20年挺辛苦，但是你要知道你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现在你看你有了4个老婆，这都是我这出来的，是不是？你这生了11个儿子，生了那么多那个还有女儿，你那么多的羊群，你那么多的这个牛羊，你那么多的骆驼，你那么多的仆人，这些都是我给你的。这个客观不客观？多少也有点客观，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生命里边的反应和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反应。那我为什么这个挑这一段呢？我想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哈，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来美国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就像雅各逃到他舅舅那边20年，差不多我们都来美国差不多20年了哈。我不知道你这个评价你这20年，你这主观怎么评价？是不是像雅各一样？你看，从来没有合过眼，哎呀，这个老板真坏呀，这个老板 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对不对？这个秦阳里面掉过胎，他都向我要，偷的都向我要。我从来就为你的女儿服侍你这么多，哎呀，你看，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这二十年怎么评价。但是美国人民也可以说，你看，你来的时候你啥都没有，你就拎个皮箱来了，你现在啥都有了。你有房子，你有老婆，你有儿子，你有金子，你有帽子，你五子登科，你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所以神把我们安排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有主观的感受，我们也有客观的事实，这都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世纪的这个下边的这个三十二章，我再为大家读一下哈。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和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那最重要的就是雅各透过这二十年，他有他主观的很多的经历，他觉得他受尽了苦难，晚上不得睡，白天受尽了炎热，他的老板非常的苛刻，他为了娶他的两个太太，哎呀，这个忙了这么多年。但是呢，拉班给了他客观的这个东西，你现在已经成了大富户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里得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二十年最后神观，神是怎么评价他的。就是当雅各要过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这个亚伯渡口是非常重要的。亚伯渡口一过了以后，就进入了迦南的境界。过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一个天使来与他摔跤，摔完了以后呢，这个天使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你从此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呢，最重要的一个翻译，这个有好几个翻译，最重要的翻译是神的王子， Prince of God。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觉得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我们自身里边很多我们心里边的酸甜苦辣，我们可能也有客观上我们的成功，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二十年神最后怎么样来评价雅各？神跟雅各说：“孩子，在你去你舅舅拉班的路上，我在梦中向你显现，你那时候就成为了我的孩子，你成为了一个认识神的人。这二十年的苦练，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的名字要改成上帝的王子，上帝的公主。”所以这个是神对雅各这二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观。从今以后，雅各，你要学习不再按照地上的，当你面对任何的环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 Prince of God， 你不要再按照地上的丛林法则来生活，你要开始按照属天的法则来生活。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不仅不管环境是什么样的，神都是让我们生命里边不再是像以前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而是开始结出一个属天的生命，开始按照属天的这个法则开始来生活。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面对环境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神观，然后开始 新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原则和法则。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属篇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会发现从这周开始雅各的生命里边确实开始结出了跟地上的法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法则。第一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个第32章的第9节哈，第32章第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当这个雅各20年过了以后，他要回到他原来的居住的迦南地的时候，这个被他骗过的哥哥带着400人来迎接他。所以你想想，雅各这么聪明的人，一想他哥带了400人肯定不是来欢迎他的，对不对？那欢迎他不需要带400人对吧，带400个战士来欢迎雅各，那肯定不是。所以雅各的头脑还是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他哥哥是来找他算账的。所以这个时候雅各是不是还仍然按照他的丛林法则来生活呢？还是他开始按照面对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他开始按照属篇的法则来生活呢？所以我们看一下33章哈，33章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也就是他的哥哥哈来了，后边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到他的颈项与他亲嘴，2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下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所以你在看到雅各的时候，雅各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那个人，这时候你看到的雅各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雅各。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是一连7次的俯伏在他哥哥的前面，然后才就近他哥哥。为什么？第一个方面，他是在他的哥哥面前谦卑；第二个，他是为他以前欺骗他的哥哥，用各样的恶劣的手段欺骗他的哥哥和父亲，在那里认罪，在那里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属天的法则似乎就好像感动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跑来与他抱在一起，与他亲嘴，然后2个人就哭了。这本来就是应该兄弟之间应该有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以前2个人都是用丛林法则在生活的，所以变得哥哥要杀他，他要逃， 然后逃到舅舅那边，神用20年的时间，用一个更会骗人的舅舅，把他改变塑造成这样的一个雅各。所以神跟他说，你现在的名字应该叫以色列神的王子。他开始有了属天的谦卑，有了属天的认罪，有了属天的悔改。他把他许多的牛羊给了他的哥哥作为礼物。以前他为了得到这些，想要用欺骗的手段，但是现在你可以发现他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然后他前面跟主祷告的那一段，他讲到，他说，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看雅各这位神的王子开始有了属天的信心，他紧紧抓住神给他的应许，然后对神充满了感恩。他说，主啊，我只是拿着一根杖过这亚伯渡河的，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你向神你向我所施的一切的恩典都是我不配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人的身上开始结出了许多属天的品格，就是谦卑、舍己、认罪、悔改、相爱、相亲，跟他的哥哥平安，他尊重，他饶恕，他感恩，他分享他所拥有的。这个就是整个神这20年要在这个雅各身上真正他要塑造所带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主观哈，我们心里面想的，哎呀，这20年你看我太辛苦了，简直是苦的不行，我夜里不得睡，白天呢我要这个太阳暴晒，这个我这个老板这么坏，哎呀，简直是我为了我的两个妻子我这么辛苦，对不对？别人可能看到我们的是，哎呀，你现在五子登科，你什么都有了。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边最终的目的。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最终的目的，他是要告诉我们，如今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王子，在你的生命里边必须要有属天的品格，就是谦卑、舍己、认罪、悔改、相爱、相亲、平安、尊重、饶恕、公义、感恩、分享，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看为最宝贵的雅各身上所能够被磨练出来的品格。所以天上的法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主耶稣，我们今年的主题哈，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个就是天上的一个法则，这是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雅各开始和神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跟他的哥哥也开始恢复关系，他跟他的舅舅也定了平安的约，然后他开始抓住主的应许，他开始对主有信心、有顺服，他知道自己不配，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属天的这个样式和生命就开始在雅各的生命里边开始成长出来了。那我们可能也要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王子和公主，我们如果在地上
按照属天的法则，我们不再是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混得下去吗？你看，当雅各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他的哥哥要杀他，他逃到他舅舅那儿，他舅舅把他骗的简直是都不行了。那么他开始按照属天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雅各的生命里边，每一次都结出非常好的果子来。第一个就是当他开始按照属天的法则开始来生活的时候，他的舅舅拉班还是要害他，但是呢，你会发现雅各开始按照属天的模式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开始介入了。神一介入，雅各就赢了。他的舅舅拉班要十次改他的工价。这个雅各跟他的舅舅商量好了哈，说这一年呢，这个带斑带点带条纹的羊全部归我，白的羊全部归你。结果呢，生下来所有的羊呢，全部都是带斑带点带条纹的。哎呀，这个拉班呐，非常痛苦啊，说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不公平。明年呢，只有带点的归你做工价，其他的全都是我的。改了工价，对不对？但是第二年呢，羊生出来了，全部都是带点的。然后第三年呢，拉班说不行，再后一年带条的是你的。结果生下的羊全部都是带条的。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跟他的妻子说的，他说：“你看，你父亲说。”明年说这个带点的，结果羊生的全部带点的，你说带条的，结果羊生的全部都带条的。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是神怎么样来，当你按照属天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神是会介入的。结果呢，这个雅各就逃跑了，神让他回家，这个雅各就逃跑了。拉班知道了以后呢，就追，然后呢，就在山上追到他了。这一次呢，拉班是必胜无疑的，因为拉班有很多的人可以完全的杀掉雅各，然后呢，把他所有的东西再抢回去。结果呢，神又介入了。神半夜里边跟拉班说：“你不可以碰雅各哈，你碰雅各你要小心呢。”神又介入了，所以第二天拉班没有办法了，拉班不敢碰雅各，最后临走的时候跟雅各定了一个。这个定了一个合约，雅各又赢了。然后他面对他哥哥的400人，这绝对不是来欢迎他的，他还是按照他属天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他的哥哥看到了以后，就从马上下来抱着他跟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兄弟也和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他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他的哥哥要杀他，他的舅舅拼命的骗他，但是他开始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的时候，神就介入，神就改变。所以我相信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第一个要记住的就是神是掌管天地万有，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一个神，所有的环境都是他为我们安排好的。我们信主之前，这个环境可能逼得我们不得不一生来用丛林法则来生活，不管我们的丛林法则是什么，不管是力战还是智取，我们可能都有一套我们人生的丛林法则。但是当我们认识神，成为神的孩子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环境成为了神手中的，他不再让我们按照丛林法则，乃是让我们开始按照一个属天的法则来生活。当我们开始按照属天的法则，生命中充满了谦卑，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对神的信心，充满了对神的顺服， 尽心尽意的爱主，也爱人如己。当我们开始按照这个属天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每一次的都介入到雅各的生命里边，他每一次都赢的，每一次都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住，今天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神不是让我们再回到从前开始用丛林法则来生活，神是让我们开始有一个属天的一个原则，属天的生命，属天的品格开始来生活。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经历到改变的。所以圣经上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不过丢在外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我们是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必须是结出属天的果子来，按照属天的品格来生活的。所以这个是环境带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新的一个看见。过去可能环境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苦毒，别人可能看环境你还不错，但是神看这个环境的时候，是他塑造我们的环境。有一天我们再要过这个河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成为了神的儿女，再过回来的时候，神说你已经成为了我的王子，已经成为了我的公主。所以这是神看环境它的价值所在。所以从这个雅各的生平里边，我们来看这个环境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哈。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最后一首好不好？好，我们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最后一首诗歌。